好，我们刚谈到那个天台跟贤首的天台四教、贤首五教哈，它就是把所有的经典呐、不一样体系的，它给它整理架构起来，然后呢判准它的它的意趣，还有它的深浅，还有它的次第。但是啊，这些祖师他们心目中认为所主要在弘传的是什么呢？就是原教，原教的教理，但谈的是非常高深的他们认为佛法的重心就是原教，而且要植入原教，才是这些大师的真正意趣。这个在印老的看法，就是觉得这样子是不免偏曲的。那在我们在那个讲义有引那个后面太虚大师这一段文，这一段文是在菩提道讲义第二页嘛。这个是太虚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序里面说的，也是我们接触到藏系的佛法太虚大师有的感慨。你要知道中科巴大师的这一系的我们说那个菩提道次第，就是中科巴大师他所弘传的这个法系呢，600年未衰。那看我们相较于我们汉人比较有高的政治跟经济的文明了，但是我们的佛法却比不上人家，但我们有我们的因缘这样比较起来实在是觉得有一点觉得遗憾这样子。他里面有提到他说中国上禅宗者斥除一切经律论义虽若中进路片入经论，但亦淡阳觉中比于法为中下。他称其他的教派都叫教下嘛，对不对？他自己叫中门，就是我的最好。我觉得在中国佛法的弘传里面一直有这样的气氛在，就连偏我们说佛法里面有教跟正嘛像禅宗这一方面就是非常重视经验的，他们重视正这一部分。那教法重视教法的，像台贤的祖师也避免不了这样的习惯，就是像慧信长老他讲的，就是比高，要跟你的教义来比个高下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在可能是书生意气吧好像中国人的佛法呢都透着这样的色彩。那或者是上净土者亦劝人不参禅学教专守一句弥陀接下来就是我们在资讯里面看到的，台贤虽可小使中顿藏通别圆未设所于佛言，然既为劣机而设，非圣根所必须。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完整的介绍了藏通别圆，这是可以把它归类为这四类或五类的佛法，而且可以排它的位次这些除了原教以外都是为了劣机而设，不是圣根人所必须要有的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众曰原人无不可用为原法，亦为是不惑以时始依原之。他说呢，纵使虽说原教根性的众生呢无不可用为原法，什么就是说比如说那个淫怒痴亦是道不只是你那个行一切善这个是道，连淫怒痴它本身都可以是入道的门，就是原人无不可用原法这样。讲淫怒痴可以为佛法这个在大智度论也有啦那在后期的佛教是大大发扬这种说法。亦为是不惑已，就是是等待的意思，然后就是说虽然 一切法都是可以最甚根性的人都可以用以为道，但是有时候也可以如果万不得已啦齁，也是可以用比较浅根基的方法来作为入道之门啦，这个还是觉得说不好像是什么不得已齁，偶尔啊齁，万不得已这样偶尔援引一下这样子齁，而学者又谁肯劣根自居齁，于是亦皆被弃。这个就是中国佛教徒齁，他的我觉得是大概是书生意气齁的那一种风骨齁，所以都走向这种宿命就对了。只要你学习佛法齁，就要学习最好的，那其他的就根本一无所知啦。虽然这些大师他们知道，当然台贤这些大师当然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后面学习的人齁，就是完全就舍弃前面的，像那个学习佛法好像一入门就要参禅齁，坐破几个蒲团这样子。啊，你说那个蜀习那个，哎呀，那个实在是太劣了齁，这个连他们都提都不愿意提这样。因为猿人无什么都是道，因为那个担水砍柴无不是妙道齁，过去那个禅宗的大德他们在宋代的禅师齁，还有更齁不为我们凡夫俗子所理解的齁，有人对那个佛像吐痰呐，然后就，但人家看说一个法师怎么这样子哈，他说：“你怎么可以对佛像吐痰？”啊，这个这一位禅师呢，他回答的也非常妙。他说：“你指一处没有佛的地方给我，那确实是这样子啊。不过他们用的方法哈，就是比较那个就是不符合我们对律的要求了，是可以这样讲。不过他却指出一个更高远的，更高远的方向。那这个就有一点圆教，无不可用为圆法的这种气氛。嗯，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学吗？最好是这样。如果你有这种根性的话，这样。但是我们是学不来的，然后。如果齁我们学不来，那佛法又只剩下这个，那可想而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所以虚大师深感于中国佛教末流的空疏贫乏，他指的就是这样子。我们虽然有这么高的意义讲那个，特别是我们说禅宗齁，那个佛法的哲学也影响了后来的新儒家新道家这些学者。你看宋代很多知识分子他们都有和尚朋友嘛，我们最知道的就是苏轼跟谁佛印嘛齁，他们的故事这些禅师其实他们都懂得儒家的道理啊齁，然后这些儒家做官的齁，其实他们对佛经都很熟然后常常齁谈到那个矛盾的地方就相视而笑，这样好像互相就理解了。这个就是中国佛教哲学里面最迷人这一部分啊。那过去的人有这种根性啊，因为他们都是一那种智力非常旺盛的一个族类哈，那他们所流布出来的佛法就是很写意、很飘渺啊，让我们都摸不着边哈。那我们后来的人哈，如果没有像他们的基础，我们还可以学这个样子吗？我看是很难呐。就有点不伦不类了好，那虚大师齁就是有感于中国佛教流向空疏贫乏，过去的历史是这样，到现在我们看刚刚前面我们有提到啊，虚大师在他的著作里面也提到非常多，就是有关于中国佛教齁末流。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读过像这一类的书啊齁，像那个参学所谈啊，那个曾华长老写的齁，他讲他过去，但是我们过去的佛教真的就是这样子啊。虽然齁是当然是出家众是撇不掉这个责任的齁，但是跟过去的政治环境也有关系的，它都是一个历程。像那个乾隆皇帝啊，他曾经 三次在明照说佛世道是异端的、啊，就是他们认为儒家就有宇宙人生的真理了哈、哦。那个佛教很多都是愚妄，它的内容是愚妄的，所以他曾经三次在明照这样提到，那可想而知他那个清朝的那个宫廷哦，对于佛教的政策会是像什么样子？所以那个过去在明代就开始哦，他规定说，好像是男众是55岁以后才可以出家，女众好像是45岁，好像这样。他这样的目的其实就是在儒家的层层理智的思想之下，他认为人的精华，人生的精华应该奉献给你的国家，给你的社会，给你的族人，这样，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制度。那国王的政策对我们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当然也有内部的问题啦，所以佛教就是这样走入了空疏跟贫乏。所以呢，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用这三我们说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来统摄一切的佛法哦，开显由人而成佛的正道。这个由人成佛哦，这个是太虚大师他特别提出来的。他对佛教的分类哦，也是分作哦有三个时期。这个他说像古代啊，是以什么声闻乘取向于佛乘哦，然后呢，中期大乘初心是以天哦，以天的菩萨哦进取于佛道，然后他认为哈、哦，我们这个末法应该是由人哈、哦、人乘人天乘趋向于佛道这样子，这个与西藏的中科大大师哦。中层印度的中观瑜伽以共下士道、中士道跟上士道而纵观成的菩提道次第恰好相合，他们的那个分的次第是相合的啦。就在那个中科巴大师他也是分作这三个道，所以福德之良则人天俱摄，智慧之良则声闻相协，律及经论皆所依止，仅取一分不成菩提的全体佛教哦，这个都是我们一个入门哦，能够掌握佛法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判摄哦。我们至少啦，我们当然佛法是闻广则思广啦哦，多闻舍无益，多闻成就涅槃，一切功德哦都是从多闻开始的，但是多闻不是只有多闻而已哦，要思维，然后你的闻思基础够了，你才能够进步到修慧。什么是修慧呢？修慧就是你闻思的结果哦，在定地的摄持下，抉择诸法的真实意，是这样子证得诸法的即灭相。我们是这样，过去诸佛还有圣者都是这样子成就的。所以闻思当然很重要，我们不可能跳过这一段啊。那这、哦、我们虚大师哈、哦、英顺长老中科巴大师，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是用这三者哦，比过去的台贤哦这些专家更简要的哈、哦，而且是谈的是实践的哈、哦，不是在玄理上谈的非常多，都不是这样。这样就可以让我们比较完整的知道佛法的整个组织跟次第。那我们要学习佛法，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很好的架构。我们有了这个架构，读到了不一样的著作，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就能够吸收它，可以知道说这部经啊，这部论是什么样的因缘，大概是什么时代的齁，对什么样根性的人来讲这样子齁，我们就可以能够学习它呢，又不生起疑惑齁，觉得说好像怎么跟我既 跟我的老师啊，或者是说我以前学的佛法好像都不一样，好，我们就不会有这种疑惑了。虚大师哈给予非常的赞扬哈，这样的圆满佛教，应该是值得积极弘扬的佛教。嗯，如来说哈，接下来哈讲，虽然印顺导师、虚大师是参考了中和八大师的三世道来统摄全体的佛法，接下来要讲不一样的地方了。如来说法总是先说端正法，端正法指的是布施、持戒、礼遇升天的定。我们说福德资粮就是这个福德资粮，不是说只有布施哦，还有就是那个有一个端正的行为啊，就是持戒。那持戒还不够哈，你要能厌离哈欲界的欲，好，这个就是禅定所摄。我们说福慧之粮哈，福德之粮是包括定的修持，好，这个是过那个外道。我们说修仙呐，哦，修那个修往禅天呐，都是要以这些持戒作为他的主，然后再去修定才能够成就。然后对有出世可能的授予出世法门，先说端正法，然后对于有出世善根的人呢授予出世的法门。端正法这个就是共下士道，也就是五乘共法的内涵。由于佛法的重心在出世，出世是胜过世间一般的意思，这个就是佛法不共于世间的特质啊。所以说我们说我是人生佛教，然后是人间佛教，都不应该离开这样的特质。我们说由人乘进取，进取于菩提，是指的是说就是出世的功德，出世的这些教义在你的内心 是有作用的。你是出世的，但是行为是入世的，不忘众生的这个意思。在那个地持菩萨戒有一条，就是说那个他讲的是说那个菩萨不应该不应该为厌烦恼，不应该一向厌离啊，而是应该在在生死中流转度化无量众生。他说你做这种思想的是犯菩萨戒。他讲的其实就是他还告诉你为什么。他说菩萨为厌烦恼百千万倍于声闻，但是因为大悲心的缘故，所以久处世间勤求大菩提这样子。菩萨的精神是既出世又是入世的，而不是说我就有一念的好心这样。一念的好心是开始，但是不是一念的好心就够了。就是我们自序里面提到嘛，佛法是性质的宗教，不是只有凭着一股热忱。你是倾向于慈悲心重的，你可能就会喜欢去做善事啊。那比较隐遁性格的人他可能就会觉得学习佛法就是要躲在山洞，躲在深山里面去寻求那一种，就好像我们武侠小说讲的啊，什么背着行囊背着宝剑啊入山遇到仙人，然后可以跟他学本事，这样都不是这一种这种我们那种文化意涵里面那一种神道的那个神仙思想啊。我觉得这是根植我们心灵里面很根源的东西，所以那个《西游记》还对我们这么有吸引力啊，因为我们对它，我们本来就有这种心理，本来就有这种需求嘛。因为人间真的实在是太贫乏了，我们会希望有一个超越人间悲苦境界的这个境界，它一直在引导我们去走向于出世间。但是我们没有方法，不是说你有这个意要你就将来能够如愿。他有他的 哦，佛陀成就有佛陀成就的道理嘛，刚刚有讲了，哦，不是凭着这股热忱就可以讲说我是菩萨道，哦，或是我是声闻乘，都不是这个样子。佛法的 重心是在出世，包含了入世的菩萨道亦复如是，哦，所以集经者对于端正法总是略而不详，因为有这种出世倾向的关系。这个在印老的思想里面，哦，他认为，哦，为什么佛陀对于他的弟子开示声闻法都是倾向于隐遁的呢？他认为这是适应当时候印度，哦，苦行沙门这种风气。我们什么理由这样讲？因为啊，在声闻弟子们的传颂里面，哦，他们不自觉的都流入那个佛陀在因地，也就是菩萨的时候，他难行能行这些，我们说六波罗蜜啊，能够舍身啊，能够那个，哦，捐弃什么国臣妻子啊，什么都可，哦，或是说为了一句法能够把身体，哦，布施给恶鬼，就是要让那个恶鬼跟他讲下两句是什么。就菩萨的这些本身故事都跟他的弟子们，就是佛跟他们讲说你要这样这样这样，都不一样，嘿，那为什么？那理由就是说，佛呢是因应于当时候隐遁的印度的风土民情，哦，倾向于隐遁，那个隐遁跟苦行，所以他介绍了声闻法，嘿，那其实佛陀的义曲呢是后来大乘所开展的，也就是从本身故事，哦，给这些弘扬的祖师材料，哦，他们去把整个佛法再开展成像我们现在看到大乘的这个风貌。而且大乘的人呢是认为这样才是符合佛的义曲，哦，我们知道说佛法不只是佛所宣说的，特别是透过弟子们记忆背诵出来的，你们弟子们背诵当然是他能理解，或是说佛为他们讲的嘛，哦，但是佛没有为他们讲的呢，他如果说那他们就不应该是佛法吗？不是这样讲的，哦，特别是在连你们声闻行者，哦，他们背诵出来的本身故事都流露出这样大乘的精神，所以虽然大乘是后期的，而且是开展的，但是他没有离开过佛陀，都是我们一切教理的来源，都是佛陀在菩提树下所证觉，然后从法界等流所宣说出来的教法，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所以我们回到我们那个秩序，他说先说端正法，这个在重视出世的佛教，哦，特别是声闻法，哦，都略不谈不详啊，哦，古典的阿毗昙还以五戒为首，哦，而后期的阿毗昙也就不见了，哦，这个就嘿，这个在讲义有引那个在那个什么中阿含经讲了嘛，哦，佛对那个谁啊，劝发扬可，哦，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说彼法，劝发扬可成就欢喜，如诸佛法，哦，先说端正法，闻者欢悦，为说施说戒说升天法，毁之欲为灾患，生死为慧，称叹无欲为妙，道品清净，世尊为彼说如是法矣。佛知彼有欢喜心、具足心、柔软心、堪耐心、甚上心、一向心、无一心、无盖心，有能有力堪受正法，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佛才会为他说出世间法，哦，这个就是正常的道了，不是说每个人学习佛法就好像要学禅师，就是你对佛像都可以吐痰，很少人是这样的，所以佛是先说端正法。那因为，哦，弟子们，哦，那个出世的倾向很强的缘故，哦， 在这一方面就略就是根本就是到后来就不谈了。你这个这样的倾向哈，应顺导师认为宗喀巴大师也不能避免了，所以他把下士法哈，把念识作为入道的要门。在那个宗喀巴大师他的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哈，把那个共下士道就是以念佛哈，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修持。他说念死要念到怎么样，就是你要觉得说你的生命就是在呼吸间啊，但是怕死是自然的事啊，我们不念死我们会怕死，对不对？但他念死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死了，死是不决定的，但是我还没有栽培往后世的往后世的资粮就对了。我害怕的是这件事，就是没有功德之粮带往后世，不是怕死亡这件事的。这件事不用念，我们都自然会怕的。只要有我爱之人都会怕死啦，嘿。但以这样为门齁，他是要让你放弃这一辈子的，你为这一辈子设想的都要放下，而要为下一辈子做准备。这样齁，在那个应顺导师他们的看法说，我们说佛法齁是出世间的价值就是要了断生死，对不对齁？但是念死却把死看得比生还要重，我们是既要了死也要了生啊，因为轮回就是生生不息的流齁，续流嘛齁。所以人生的一切不是只有死齁，你现在还活着吗？那现在要干什么？不是把死亡当作你的重点，他的意思在这里的，你不以这个念死为门齁，难道就不能够熏修人天的善业吗？我们知道说孟子对不对，他说人为什么有，他说人之异于禽兽者鸡兮，对不对？那齁，人跟动物禽兽都是动物嘛齁，那为什么我们齁两只脚的可以叫做人，为什么那四只脚的不可以叫做人？他孟子替人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因为人有四端啊，他说齁，人皆有恻隐之心啊，他说这个是自然流露的，是你本性里面就有的齁，自然而然我们就懂得行善。那后面为什么，后面是因为学坏了，所以我们要的就是尽量发扬我们人之异于禽兽的这四端，就是忠孝仁义的这四端了。我们发扬它，就是彰显我们人之所以为人。那我们这样讲，就是不一定说你要念死你才能行善嘛，嘿，行善有不一样的理由啦。我们这样子来，以那个念死齁作为下士道的门齁，不一定顺于悲寂的大乘道齁，大乘是讲利他齁，比好像比自利齁还要更重要。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的故事啊，像那个在大智度论也有提到，他说本来齁那个弥勒佛的那个功德是超越释迦牟尼佛，但是那个是佛杀佛的，他观察齁两位菩萨的根性，他说弥勒菩萨的功德圆满了，但是他的弟子的功德还没有圆满。那他观察释迦牟尼佛呢，他的弟子圆满了，但是他的功德还没圆满。那佛杀佛就思维一下，他说众人之事难办，一人之事已成啊，所以他就在那个菩萨经过的地方入火光三昧。那释迦牟尼佛齁看到佛入在因地里面，看到那个佛沙佛入的火光三昧，他就站一只脚嘛齁，然后就是目不转睛这样子，以佛的相好作为指就是这样子修定嘛，可以这样讲齁。他就是站一只脚站立，然后观察佛的相好，这样七天七夜， 然后七天七夜就他就说了一个偈子嘛，他说天上天下无如佛啊，十方世界亦无彼，那个偈子大家都知道哦。嘿，这样的我们说这样是在那个观经里面哦，有这样的法门，观佛的相好，他的功德就超越的是那个弥勒佛哦。本来是弥勒佛应该先于他成佛的，现在反过来哦，是释迦牟尼佛先成佛。这个就是两种菩萨不一样的代表。释迦牟尼佛呢，是以难行道，把别人的道业看得比自己重要的，他生生世世都是在启发他跟他有缘的弟子，所以他的弟子呢缘都成熟了，但是他自己没有成熟。而那个弥勒菩萨他就不一样，他是先圆满自己，然后再广度众生，这是两种不一样的菩萨。那那个在那个印老他们觉得难行道才是菩萨的真正难行，而且才是正常的道路。我们说易行道，就像弥勒菩萨这样讲，西藏包括那个那个宗喀巴大师他都是属于易行道比较倾向的，他认为自己先圆满了才能够度化众生，这个是两种不一样的菩萨。所以那个印老他要介绍的佛法呢，就不是以念死为初学的法门而是以人乘正行而取向佛道，也就是摄得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功德而取入佛道。但由于某些众生的根性偏狭怯懦佛及骨头，这才对大乘旁逸二乘就近的方便道。二乘是方便，这个是从法华经的思想来啊，就是基本上我们这一部论的论主也是相信一乘佛法的，相信所有的众生都将取入佛道。这个跟声闻他们所声称的就是说没有你们讲的那个菩萨道啦，只有佛就是最厉害的阿罗汉，这样就不是这样讲。而且经上说那个说二乘的此灭非真灭就是对他们的证悟的境界呢，认为他们只是化成啊，只是方便而已初期佛所传扬的声闻乘他们的根性在法华经是这样说而且佛也预言这些弟子们究竟将来也会成佛啦现在他们证的果位只是化成，只是方便而已。在大乘道中旁开由天乘行而入佛乘。什么是天乘行啊？天乘其实就是也是根据那个印度它本身的习俗，因为印度本来就是一个信仰天非常虔诚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就有这种比如说礼拜啊、礼敬啊这些佛法，这些都属于取向于天乘行而入佛法的佛乘。由二乘而行入佛乘的方便道，印老认为这两者一个是二乘的，一个是取向于天乘的而入佛法，这个都是方便道。然后呢，这一切呢都无非是成佛的法门虽然是方便，但是究竟能够成佛，是对不一样根性、不一样时代的人而开展的法门啊。这不但纵贯了五乘佛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的三阶，而且还纵贯了正常道与方便道的一切。正常道，菩萨正常道是什么？印老认为是由人乘取向于佛乘，修声闻先证果，再广度众生这样的。在经论里面在大乘经常我们都会有这个，就是这样历程的菩萨会有这样的问题。什么问题？ 就是他硕硕的要入五蕴涅槃了。好，那你入了五蕴涅槃，就不广度众生，连好、哦，我们说那个顿根的菩萨到八地都还有这个问题。他虽然证了这样的果位哈，但是还是会认运的，就想要入五蕴涅槃。这个时候佛会来劝请他，嘿，那正常道就是好、哦、利他，以利他为主的。难行能行的菩萨哈，有的人得初地就不退转，也有这种根性的人。所以我们说哈，会堕入二乘的，会堕入二乘的这个取途哈，这个是大乘经常遮止的问的所遮止的道路，他们跟你因地修行都有一点关系。比如说以念死为门这件事来谈哈，他是倾向于以隐遁跟厌离的，哎，当然我们是这种根性的人，也不妨这样学啊。而且这样的根性通常都是偏于智重智的人，哦，他会在那个生意上多所探求，然后自然而然就会先证真实，哦，然后大悲心如果不够的话，就不能够回向回小向大，他就会任运入无余涅槃。嗯，后面这个讲义有讲方便道跟正常道嘛，哦，方便道它是一声闻乘回入大乘，哦，或者是一天乘行回入大乘，这两者，哦，一天乘行包括密法在里面，都是一天乘行回入大乘的。当然我们这个是印老他的看法，可能我们如果跟别的老师学，他们可能就不会这样认为。那我觉得这都是根性的问题啊，不需要去争个你哦，你长我短这样子，我觉得没有必要啦。因为看重什么，这个绝对跟你的根性有关嘛。那你就是选择适合你的哦，你认为这个这样讲最有道理的，我们这样来学习。哦，这个都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参考资料了，哦，一切都无非是成佛的法门，哦，好，那圆满的显示佛的道次第的全貌，哦，导归于究竟无上的佛地。哎，我们好，哦，就是这个就是哦，太虚大师啊，印顺导师他们，嗯，开示那个成佛之道他的义趣啊，嗯，从前在香港哦，这个是印老他讲他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就想依据哦虚大师的开示，参考综合八的菩提道次第，综合在法藏中的哦广窥一般哦。写一部简要的成佛之道，纵观一切佛法而归取一乘，这一直到民国43年在台湾善导寺的共修会中才由浅而深，哦，边几句诵一边编一边讲，哦，但为的释缘，特别是大乘部分，哦，非常的简略。46年秋把过去的寄诵，哦，补正修正补写为你众佛学员说，哦，这个47年冬再加上修正三补，哦，开始为自己所编的寄诵写下简单的解说，哦，然后在上光寺才全部脱稿。嘿，这部20万字的成佛之道正在排印流通，哦，所以略说本书的意趣，纵观一切的佛法归向以佛道以为序。好，哦，这个就是哦成佛之道的义趣。那，啊，我们今天就是介绍，哎，这个印老他的思想的内容了，啊。那未来我们会有好，哦，从文法趋入一直介绍到三乘共法这样子。啊，各位有什么问题吗？大家学习佛法都很久了吗？没有很久，哦，好啊，平常都是我看很多人 一样都是念佛为主嘛，吼，对不对？其实我们在这个时代，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吼，本身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很难得的因缘，吼，能够开始学习啊比较完整的佛法，将来也依照这样的基础，吼，尽量能够广学多闻，好，这个才是佛法兴盛的相貌，哎。那我们就今天就这样好了，好，谢谢各位。